奉上所有无悔的事，请他来默默地去思想，你为我舍身，才明白知道我是多么的渺小。是你是你恩典赐我信心，是你为我洗脱所的罪，感激你默默为我祝福，血由我这心，孩童愿宣告，你是我的主耶稣，无望主应许得永生，无望要赞颂你是神，无望主恩典，主的爱，主与我同行。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诗篇133篇1至3节，是教会的双韩本圣经里面的757页。诗篇133篇1至3节，教会双韩本的圣经是757页。诗篇133篇1至3节，开了之后请听我读出。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锡安山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今天很高兴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叫做彼此相爱。我请牧师。
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二首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望着你身旁那可爱脸容，用微笑讲声平安。不知道上一次你有这种的行动是几耐了？诗歌继续说，感恩今天能共你在主圣殿敬拜，齐心一起涌向席前。有时你见到某些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在你旁边，下个礼拜未必能够团聚，能够敬拜齐心一起，你有没有感恩呢？在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携手同心奔天路，每个月我和大家分享一段的主题经文，今天是第12段，也是最后一段的经文。和睦共处，在和本的圣经叫做和睦同居，同样的意思。我们先看一些的反面例子。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 New Brunswick， 就是我们教会可能开车只有几分钟就到的城市。 New Brunswick 的法庭自2013年9月30日星期一，华裔妇人一个化学师李天乐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终身监禁， 62年之内不得保释。呢对夫妇佢哋都系中国嘅名牌大学毕业生，妻子咧喺毕业于北京大学，丈夫就喺中国清华大学毕业。喺1990年后期，李天乐呢个妇人嚟到美国，同佢丈夫黄晓业喺 UPenn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就读嗰个期间相识。后来毕业定居在新泽西州 Monroe。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夫妻关系不和，争吵，警方多次是被打电话要求到上门去调停和解。2011年1月，39岁的黄晓业因为中毒入普林斯顿医院，开始的时候的症状就好像感冒、病毒差不多。到了1月26日陷入昏迷之后去世。而太太李天乐在丈夫入院的期间一直在床边陪伴，甚至为他转身翻床等等。主控官的证据显示了这位担任是做化学师的李天乐是2010年的期间因为工作因为专业的方便，是订购了一种非常难购买到的化学元素，叫做金字边这个他字。这种无色又无味的化学元素含有劇毒，主控官这样宣称，李天乐一直秘密记录丈夫的病情细节。不单止一路去好好奇究竟丈夫的病情恶化几时会死，介绍到丈夫那个细节，不单止是怎样谋杀，甚至是犯案之后怎样可以不被发现的。几年前他们两个人婚姻出现裂痕，丈夫要求离婚，但是做妻子的不愿意离婚，情愿落毒。New Brunswick 高等法院的法官说，这个是一场有预谋的精心计划的，是并且用残忍手法进行的犯罪。而李天乐的律师就宣称说，他的当事人从头到尾都否认自己谋杀丈夫。在法庭上，李天乐含着泪地说，为丈夫的灵魂祈祷，并且会为这个罪是继续上诉。夫妻两个人呢，他们生了一个有4岁现在大的儿子，目前是由年老的母亲去照顾。这个悲剧提醒我们一件事，很多中国留学生学者发美国梦，以为出生在北大、清华、UPenn 等等的名校，又找到专业的工作，有一个安乐窝，自然就有和谐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常常就是因为家庭的不和，不能够和睦同居，结果悲剧产生。而另一个悲剧多年前就发生，同样在美国，华人的家庭，哥哥赶尽弟弟，两兄弟他们，哥哥就是学校里面的优异生，在大公司里面做研究，并且大学做客座教授，弟弟比较逊色，成绩没那么好，没有大学毕业，无法升职。弟弟就决心上进返回学校，于是在哥哥附近一间大学报读，为了节省开支就带自己妻子儿女搬入大哥家。开始时候非常新鲜，但是这种的新鲜感很快消失，相见好同住难，所以弟弟的家庭 为哥哥的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只不过死忍死顶，但是关系一直是恶化。等了好几年，终于细佬大学毕业，大家大哥就认为忍够了，忍无可忍了，即刻叫细佬说限期逼迁。细佬非常愤怒，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出来。几个礼拜之后，细佬游泳的时候不幸浸死，事发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所有的亲戚就认为细佬是因为哥哥没有人情味，逼细佬逼到走投无路，所以自杀。弟妇从此同丈夫的家人断绝关系，而大哥终生自责遗憾，在痛苦当中。他们年老的爸爸在老人院里面，而且患了白金逊症，身体不由自主的震荡，自己跟自己说，为什么呢？究竟我生前做了什么错事冤孽，使到我家庭这么不幸呢？这样的悲剧久不久我们都看见发生。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思想另一种的生活方式，和睦同居，另一种的人际关系，又美又善又有福的关系。麻烦后边 Albert 同我控制这个 PowerPoint， 麻烦。和睦同居的美和善，在诗篇133篇，是一篇上行之诗，讲到朝圣者向耶路撒冷向上行，总共有15篇的诗篇。他们面向耶路撒冷朝圣，唱着这些的诗歌。第一节说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英文就翻译为 good and pleasant， 即是外边好看，而内里又有高质素，好像选美的时候美貌与智慧并重，又有内涵，又靓又好看。这是一个完美的形容，弟兄姊妹家人或者信徒和睦同居。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反面不和的例子，我们回到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看到哥哥该隐因为嫉妒杀了弟弟亚伯，人类第一次的家庭不和悲剧。跟着后来又看到罗德这个侄子因为财产的缘故和他的叔亚伯拉罕吵架，其实是他们的仆人引起，于是两叔侄分手了。跟着我们又看到约瑟十个哥哥因为妒忌他憎恨他，将弟弟约瑟卖了为奴隶，半生不死。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三姐弟米利暗和阿伦妒忌批评他们的弟弟摩西获得争权，而找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批评摩西的妻子，要踢他落台。后来我们又看到大卫一班儿女谋朝篡位，不单止他们兄弟姊妹当中乱伦，甚至要将这个老爸爸的皇位夺走。到了新约，我们看见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常常在争吵，究竟哪个十二个门徒才是最大呢？ 和睦共处并不容易，无论信徒或者非信徒，无论在公司、在政坛、在家庭、在教会，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争吵。我们思想一节经文讲到和睦同居这个字，原本在1919年和本刚刚翻译的时候，是白话文推出来兴起。同居这个字是很单纯的，亦都很清楚，使到没有读过书的老人家或者小老哥都听得懂、听得明。但今天我们已经将这个词语是应用在不正常的关系上面。同居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英文就叫 Dwell Together， 是一种比较亲切的关系，不是说单单是借宿一宵。顺路我坐火车 Amtrak 经过新泽西州，顺路借宿一晚。同居是一个更深的关系，意思即好像家人、好像兄弟姊妹一样，是有倾有讲的，在同一个屋企里面，屋檐下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摸下茶杯底，一起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大餐。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亦都可以指到是在信仰上相同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称为弟兄，称为姊妹，信仰相同的人。因为我们都信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是称为弟兄了、姊妹了。神是我们的天父，是主里面一家人。和睦是知道彼此有良好的关系，相处融洽愉快。如果反面来看，不善、不美、不和睦，例子呢就有不少了。箴言讲到一个例子，就是箴言21:9讲到一个家庭夫妻里面讲到话，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不单止啰啰嗦嗦，而且不断在争吵批评的妇人住在这样的屋里面，是相当难顶的，不善又不美。如果彼此的关系亲密，大家就会互相影响，甚至有些人我们所称为的夫妻常的意思话这么似样的，不单止思想讲话差不多，样都慢慢越老就越相似啊。有时我们听到西人讲句话，你告诉他知道你的好朋友是哪个哪几个，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最好的朋友会互相影响的，你不单止的思想言语相似，甚至你的样子似乎很奇妙，慢慢慢慢两个人都变得差不多。和睦同居的美和善第一节，跟着我们看看第二节讲到和睦同居有什么的祝福。第二节讲到说，和睦同居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同工，下一章麻烦，和圣灵的同在。圣经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当他上任就职安立那个时候，膏油倒在头上，然后从前面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亦在旁边流到肩旁，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好像皇帝就任上任加冕那个时候的荣耀荣光。 亚伦做第一任大祭司，他穿上祭司的衣服，头上戴着祭司的冠冕，然后摩西将油倒在他的头上，承接祭司的职位。圣经里面用膏油常常代表圣灵，所以祭司的工作是在圣殿里面，是在会幕的里面做献祭的工作，也教导百姓明白神的律法，为百姓祝福。如果这个工作要有果效，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工，否则所做的只是表面功夫。留意大祭司他胸口前面有一块的胸牌，胸牌里面有十二块的小小的宝石，每一块宝石都刻着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即代表大祭司要常常纪念以色列百姓，亦代表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百姓，为他的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常常作大祭司祷告。这幅图画讲到膏油圣灵从头流到胡须，直到他的衣襟，就代表着当教会、当家庭和睦共处的时候，圣灵就同工，圣灵就同在，圣灵的膏油就浇灌覆庇着教会，覆庇着十二个支派，能够同心得着祝福，神得着荣耀。前几日我们教会在星期二晚有一年一度的叫做社区感恩节晚餐，就是由我们过去在 Hamilton 街附近这间 Real Jamaican Jack and Ting 餐馆的老板娘和别的教会合办的晚餐。这间餐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已经搬走了，离开 Somerset 去了 Somerville 了，相当远距离啊。而且在两个月前，这个老板娘 Iva Thompson 入了医院，因为她的脊骨发炎很严重，到了地步不行得，不站得，在 JFK 医院住了超过一个月。有一次当我探访会友的时候，顺便探访 Iva Thompson， 这个是基督徒一个老板一个姊妹。所以我一直以为今年的感恩节晚餐，当然不会有 Real Jamaican 的火鸡去吃，但是同他倾谈当中，原来他见到他的床头呢有一些纸张和写着一些几个字，倾谈之中他说，我这个就是我准备为感恩节大餐在美德教会主办的时候的菜单。所以他就说几时跟 Vivian 可以联络，几时跟英文牧师 Pastor Jeff 联络。感谢主能够如期进行，但是非常不简单，因为在这个感恩节晚餐前大概两三个礼拜他才可以出院。出院的时候并不是好像你我这样可以揸车行动的，还是坐在轮椅的。所以星期二的早上，我和艺牧师 Pastor Jeff 早上开完会，下午应该是两点钟就等候 Iva Thompson 和他的职员将火鸡大餐，当然还有很多的 siding 啊，除了火鸡之外很多的配菜一起送来。咁我哋讲笑啊 ，Pastor Jeff 艺牧师话佢哋呢个 Jamaican 牙买加嘅时间有少少似中国人嘅时间，奉旨迟到，所以等到三点，咦，仲未见到有人出现。三点十五分打电话，哦，原来呢个老板娘咧，本来计划嚟，但系嗰日非常之痛，所以唔能够出门口，所以艺牧师同我就即刻揸车，而在毛毛雨当中咧，十八公路非常塞车，寸步难行。但后来总算可以到达 老板娘的家里面一盒一盒的餐馆预备美味的火鸡大餐都准备好了。所以讲到回来教会感谢主，都是只不过四点过了几分钟，而第一个顾客已经坐在我们教会门口这个 foyer 大厅里面准备享用感恩节的火鸡大餐。从四点零几分之后一直都是畅顺的运行，很多的义工帮忙。值得一提的就是留意到有几位吃完美味的火鸡大餐之后呢，他们的多谢说话，其中有两三个我们的邻居黑人，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实际从哪个国家，中美洲或南美洲，讲一两句感恩的说话，慷慨，即是多谢美德教会的慷慨友善服务。 Thank you for doing that. I enjoyed the dinner very much. 听见这几番的说话就好像他说多谢美德，多谢教会呢为我们这么盛情的款待，他们非常享受呢这个晚餐。有少少就会想到阿伦的头上那个高油的香气，当然这个是食物的香气，更加是邻居对教会称赞那个香气，美好的见证。感谢神，因为一个仍然在康复当中的老板娘和美德教会两个牧师，加上一大班的义工，所以和睦同居，加上和睦同工，在毛毛雨之下就好像黑门山上那个金露，领受神的祝福。当晚的环境其实是并不完美的，然而圣灵仍然使用，好像阿伦的膏油和黑门金露一样，得着神的祝福，美好的果效，使美德教会在这个社区仍然可以为主发光作盐。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记载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120个人，包括耶稣十二门徒和很多的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等等，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候圣灵的降临。当他们和睦同居、和睦同心、和睦祷告，有什么结果呢？第二章就是圣灵的降临，好像膏油在阿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油，流到胸襟。当彼得讲到的时候，五旬节就有3000人受感动信主受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果效呢？是因为这班的门徒和睦同居同心同工，又加上圣灵与他们同在，和圣灵的同工产生这么美好的又善又美又有福的果效。第三节继续讲到这个和睦同居的福气，另一个的图画，另一幅图画的福气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这次先讲到黑门 Hermon 是巴勒斯坦最高的山，海拔大概有2844公尺那么高，山顶终年都是积雪的，而下面的水蒸气升到上面寒冷的黑门山，山顶就会凝结成为小的露珠，之后跌下来降落在地面，所以在山脚下面的树木就得到滋润茂盛。所以和睦同居就使到生命得滋润。 黑门山在圣经常常是代表着天上面，而石安山就代表着上帝与人同在地上那个地方，不单指到以色列，指到石安，更可以指到今天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比喻讲到属天的生命能够使人有活力得滋润，神的甘露滋润教会。因此当基督徒和睦同居的时候，上帝的生命就充满我们，使我们活得更好，活得更强，活得更有力。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和睦同居这个经历啊？有很多人会问说，我来到教会唱圣诗祈祷听道，那这个就是和睦同居啦，没错都好，然而这个只是一起的敬拜而已，祝福之后就匆匆赶回家里面，可能你会错过了有其他更多和睦共处团契相交的机会，例如10:50的茶点，11:15的主日学，有老师和学生不单止是单方面单向教导，而是互动的讨论。今天12月第一个主日开一个新一季的主日学了，还有呢就礼拜五晚的团购或者礼拜六的家庭聚会，都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经历弟兄姊妹和睦同居那个美善以及福气。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知道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人带你看医生，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人跟你倾谈，忧伤的时候有人安慰，痛苦的时候有人陪伴你，沮丧的时候有人听你吐苦水，讲出心里面的辛酸。当你面对人生难关的时候，有人鼓励你，为你加油。当你绝望的时候，有人给你希望，为你代祷，帮助你坚持下去。不单止人与你同在，而且有圣灵与你的同在。在加州 Stanford 大学医学院里面设计了一个乳癌末期那个一个的实验，就是将病人分成两组，一组呢其实两组的治疗是同样的，但是其中有一组呢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的病友小组，会员呢就可以分大家倾诉自己的病情、痛苦、担忧、惧怕，彼此可以安慰打气。后来观察的结果就是没有参加病友小组的人呢平均是可以挨了19个月就离世，而参加病友小组平均到37个月，即是多了18个月，甚至差不多是双倍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爱与被爱的时候，和睦同居的时候，生命力是会增强的，有力量去面对各种的苦难的，能够活得更精彩，不单止更长，更重要是更精彩。所以病友小组提供了一个和睦同居的关系，因为小组里面他们有关心有了解，他们彼此是同路人。当他们进步的时候有人为他鼓掌，当他们有不顺境的时候有人为他安慰打气，一起走过这段艰难的道路。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一起去思想一下，究竟我们在教会的年日里面，下一章麻烦，你有没有经历过弟兄和睦、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这个关系呢？一时间我们唱一首的诗歌，你是否愿意效法主的爱呢？是否愿意除去冰冷呢？ 是否愿意用爱心相关顾？相似是用热诚在爱中的真挚，不单止接受，亦施予温暖呢？请同心祈祷。主，我们愿意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改变我们，愿意学习弟兄姊妹和睦共处，经历你所赐的福气。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就我们用以下的诗歌来回应牧师的信息，希望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学效主爱。主的爱没法猜透，为我死施拯救，基督赦罪又为众罪人牺牲，降下凡尘受苦困，让众生得拯救，恩典永伴随，靠主得胜和困。我愿能最下冰冷，用爱心相关顾，相处热诚，爱中真挚温暖。我愿能学孝子爱，尽献己先施予，彼此亲爱，因心感你大爱。愿能最下冰冷，用爱心相关顾，相处热诚，爱中真挚温暖。我愿能学孝子爱，尽献己先施予，今彼此亲爱，因心感你大爱。